最近，达拉斯的三一进信会解雇了史蒂夫·劳森牧师，原因是他们所称的与一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劳森在加尔文主义圈子中相当知名，并曾担任约翰·麦克阿瑟的 Master Seminary 的院长之一。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并不打算对新教牧师卷入丑闻这件事落井下石。作为公教徒，我对不得不听闻丑闻这件事可悲的熟悉。相反，我想聚焦于这类丑闻如何动摇新教中流行的永远得救却句教义，即认为人一旦得救就永不失落。虽然并非所有新教徒都持此观点，但在加尔文主义者中很普遍，甚至许多非加尔文主义者也接受。已故新教护教家诺曼盖斯勒自称温和的加尔文主义者，却写过一本反加尔文主义的书 Chosen but Free。他在关于永远得救的文集里写道，受造之物中绝对没有任何事物能使信徒与基督分离。三一进信会在官网确据栏目下声明，我们相信凡蒙救赎者一旦得救，就靠神的大能蒙保守，因此在基督里永远稳妥。但在关于劳森丑闻的声明中，教会却说，我们要时刻谨记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的话，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这里所说的跌倒是指什么？这是比喻意义上的从恩典中坠落，还是像圣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四节论犹太化分子时所说的实质坠落？你们是与基督隔绝了，你们从恩典中坠落了。你会发现，即便是永远得救确据的捍卫者，其行为也像公教徒和其他相信人可能因大罪丧失救恩的基督徒一样。在讨论这点前，我要指出，我们并不完全确定劳森做了什么。许多人猜测他犯了奸淫，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两年前，马特·钱德勒因与一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暂时卸任知名教会 Village Church 的牧师职位。但后来发现那并非恋爱或性关系，他妻子知情，但教会认为他的行为欠谨慎，不设防。因此，我们不想妄下论断，但这类涉及大罪的丑闻确实存在，而新教界对此的回应方式恰恰显明了永远得救却据教义的不可行性。尽管新教徒声称这比公教的救恩观更令人安心。你看，新教徒常常曲解公教的救恩观，就像纪录片《American Gospel》的动画所示，把公教描绘成似乎人需要做一堆随意善行才能得救，却不知道具体要做多少。正因如此，公教徒永远无法真正确知自己能否上天堂。他们的救恩取决于自身行为，所以若行差踏错就无法得救。在新教徒看来，这不仅错误，而且可悲。然而，那些主张救恩不会失落的人，声称遵循着一种能给予却据的简单救恩计划。他们说拥有真正的确据，因为救恩不取决于自身行为。顺便说，若想观看我对 American Gospel 的反驳，请查看下方描述中的链接。他们甚至声称，若救恩取决于我们和我们的行为，我们必定会搞砸。所以与自身救恩无关反倒是好事。约翰·麦克阿瑟有句名言常被引用，若救恩可能失落，你就必定会失落。 Redeemed Zoomer 这样表述，若我的救恩有哪怕点0.00001百分号取决于我的行为，我就注定下地狱。史蒂夫·劳森在2020年的帖文中说，若救恩可能失落，你就必定会失落，但既然不可能，所以你不会，你在基督里永远稳妥。虽然公教观点并非认为人需要做任意数量的善行才能得救，要得救只需要做一件善事，不要死在致死的罪中。我们受洗时是唯独靠恩典得救，我们最初的救恩与任何行为无关。此后我们只需做到不持续处于大罪中。若确实犯了大罪，我们必须寻求神的宽恕，恢复与神的友谊，仅此而已。而持永远得救确据的新教徒其实相信同样的道理，只是不愿意承认。具体来说，他们遵循着与公教徒相同的三步走救恩计划。第一，他们采取措施避免大罪。我们为何是新教徒的作者内特·皮克维奇，我确实该尽快找他聊聊。在评论劳森丑闻时写道，牧师每晚都该在家与妻子同眠，是时候终结巡回不道了。暂且不论旅行是否导致劳森的不当关系，这点尚不明确。皮克维奇实际上在推广公教的犯罪近机会概念，这是指本身不算犯罪，但可能诱发犯罪的情况。此外， 他们也承认罪分两种，大罪与小罪。公教称之为致死的罪与可赦免的罪，实质是一回事。三一进信会在关于劳森的声明中说，鉴于此，我们当谨记人人都是罪人，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基督仍是教会的元首，教会远比任何跌倒的人更伟大。但若人人都是罪人，为何劳森不能继续担任牧师，尤其在他已不再犯这罪的情况下？部分原因在于某些罪与基督徒生活不相容。新教徒明白这点，这些就是公教所说的致死的罪。人若犯下这些严重大罪，哪怕只是短暂失足，因其行为造成的丑闻，就不能再担任牧师。若不分致死与可赦之罪，就会导致病态的良心不安。史蒂夫·劳森在《绝对确信》一书中写道，归正不意味着我们不再犯罪，而是意味着我们不再犯罪并以此为乐。但这带来两个问题。第一，若是享受极其微小的罪呢？比如从杂货店偷几颗巧克力杏仁，这是否意味着你没得救？或者第二，只要对持续的大罪，比如看色情内容感到愧疚，即使不改变行为，是否也算得救？现在皮克维奇等人可能会说，虽然我们的救恩稳妥，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会犯罪。你或许会说，我们仍需谨慎，即便怀着最好的意图，仍可能陷入罪中。但根据劳森和其他永远得救却据支持者的说法，区别在于真正的基督徒不会持续或固执于大罪，他或他终将悔改。这引出了下一个相似点。第二，他们祈求神赦免所犯的大罪，并努力改正行为。当公教徒犯下致死的罪时，他们会在告解圣事中祈求神宽恕这特定的大罪。他们知道因这罪灵魂因违背神而发生了变化，现在必须归向神才能得医治。而在内心深处，永远得救却拒的捍卫者也知道犯罪时会发生这种情况。想想基米斯瓦加特的嫖娼丑闻。1986年，著名电视布道家斯瓦加特指控同工马文·戈尔曼有婚外情，戈尔曼称这些指控毁了他的事工。戈尔曼随后起诉斯瓦加特，但此事已约$200万庭外和解，相当于四万盒斯瓦加特的《孟菲斯周六夜》讲到磁带赠品。
但当神对你说话时，我知道你若回应，他必赐福。若你能奉献$50，我们想送你这部《孟菲斯周六夜》录像带。
戈尔曼随后雇佣儿子和女婿在汽车旅馆监视斯瓦加特，当时斯瓦加特正在那里与一名妓女会面。戈尔曼用这些证据要挟斯瓦加特公开承认自己关于戈尔曼所谓婚外情的指控是谎言。但当斯瓦加特未能让他恢复牧师职位后，戈尔曼便将证据公之于众。1988年，斯瓦加特就此事件发表了著名的公开演讲，现被称为我犯罪了演讲。这是一家新闻频道对该事件的报道。
吉米·斯瓦加特是电视上收视率最高的布道家，他领导着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福音派帝国。
其中，
现在他承认犯了道德错误，并暂时退出讲坛。
主啊，我得罪了你，我祈求你宝血洗净我一切污秽，直到这些罪被投于神遗忘之海。
Every stain until it is in the seas of God's forgetfulness.
谢谢。
Thank you.
谢谢。
Thank you.
但斯瓦加特在其他场合说过，基督的死已经为我们的罪做了赎价，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罪。但且不论他是否在博取同情，他的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在宣告自己的罪已得赦免，还是在恳求神现在就赦免他，现在就洁净他的罪。大多数听到这段话的人，难道不会直觉认为我们必须求神赦免，而不仅仅是承认神已经赦免了我们吗？现在有些新教徒会说，大罪不意味着你会失去救恩，但它会影响你的灵魂，神会因这恶行惩罚你。这很合理，因为希伯来书12章7节说，神待你们如同待儿子。 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事实上，这是劳森在早期视频中谈到神会如何惩罚犯罪的他。
而我需要一种健康、圣洁的对神的敬畏，知道若我陷入那罪中，神会如何处置。主的管教，他会把我带到柴房去管教，那绝不会好受，那将会很痛苦。
现在我们得救了，却仍要为罪受苦，这听起来有点像炼狱，不是吗？但有些新教徒会说，这种痛苦只是心理感受，虽然得救，却感到与神疏远。他们称之为与神相交的缺失。新教作家查尔斯·斯坦利这样表述：
你与神没有断开连接，只是感受上觉得疏离。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承认导致这种感受的罪行，求他赦免我们的罪，为此悔改，并凭信心接受他的赦免。
但这仅仅是感受上的疏离，还是因为罪摧毁了我们心中的神之爱，导致灵魂实际与神隔绝而产生的感受？哪种解释更合理？虽然有人说你不能失去神儿女的身份，因此不会失去救恩，就像你不会失去作为父母亲生子女的身份一样，但你可能会被父母剥夺继承权。而圣经常将救恩比作一种我们可以放弃的产业。圣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对教会内的人发出警告，而不仅是对教会外的人宣告，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有贪心的，就是拜偶像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无份。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浪子比喻的重点在于，虽然儿子仍是父亲的儿子，但与父亲疏远时，灵性已死。所以父亲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这适用于所有为大罪悔改的基督徒。这也解释了二世纪圣爱人纽为何说，不顺服神的人被神剥夺继承权，就不再是他的儿子，因此他们不能承受他的产业。第三，持永远得救确据的新教徒也会为不悔改的基督徒能否得救而忧虑。史蒂夫·劳森的事工一心媒体声明，他已认罪并悔恨造成的伤害，可见他正在悔改。但其他跌倒的牧师并未悔改。在我之前关于糟糕基督教畅销书的节目中，曾谈到知名青年牧师不再约会，作者约书亚·哈里斯近期离开基督教信仰。现在有些基督徒说，这证明他原本就没得救。
就约书亚·哈里斯而言，我不信一个人做了20年基督徒后突然决定，哦，我不想再当基督徒了，把圣灵赶出身体，从而失去救恩。我认为那些多年参与信仰后离开并说，你知道，我再也不想与之有任何关系的人，从一开始就不是基督徒。
公教徒认为，人若陷于大罪却拒绝悔改弃绝，就是离弃神，可能永远与神隔绝而死。加尔文主义者和其他持永远得救确据的新教徒实际上也这么说，只是他们会说，那人并非在犯罪时拒绝神，而是一生都在拒绝神。他不悔改的罪只是显明他从未得救，即便许多人因他是知名牧师而以为他已得救，即使他自以为得救，其实从未得救。可见所有基督徒的做法本质上相同，他们唯独靠恩典得救，努力顺服神，并祈求神赦免重大悖逆。永远得救却据的支持者只是用从未真正得救的说法复杂化这个过程，重新描述事情的实际表象，但这剥夺了人的确据，而非给予确据。劳森在《绝对确信》中写道，作为20年的牧师，我不得不回答关于各种主题的许多问题，但毫无疑问，我被问最多的问题是我怎么知道自己得救了。而人们向劳森提出这种不确定性的原因，正是源于像史蒂夫·劳森这样的牧师会如此宣称。他写道， 却据从不源于回顾过去的事件，而在于当下的实况。公教徒也认同，我们此刻是否得救，是否处于恩典中与神和好，只能通过省察良心并审视当前生活来确认。但我们不必通过省察来判断过去是否得救或最初救恩是否真实。因此，公教徒不必持续纠结，我是行为倒退的真基督徒，还是从未得救的假基督徒。劳森写道，若你能对这九个问题回答是，就该享有救恩的确据。哇，只要回答九个问题，多划算啊，不是吗？这些问题包括渴慕与基督相交、认罪、读经、体恤信徒、改变欲望、学习真理、效法基督、祷告有信心、过与世界冲突的生活。抱歉，若公教徒说必须满足所有这些条件才能得救，劳森会谴责这是靠行为得救。但他却能豁免批评，只因他说这些仅是你已经得救的标志，结果导致人们忧虑地说，我13岁将生命献给基督，但此后一直是个平庸的基督徒。我不具备劳森牧师提到的全部九个标志，也许我当时并未真正得救，或许我需要重新将生命献给基督。那些被罪缠绕，因重复犯罪而觉得自己从未真正得救，以致现在不愿与神有任何关系的人又当如何？因此我如此感恩基督教会设立的圣事，我确知22年前受洗时灵魂已永远改变，那一刻我成为神的儿女，且永不需要再次受洗。我也不必诉诸劳森那种本质上宣称平庸基督徒、不是真基督徒或从未得救的标准。此外，我能通过省察良心合理判断自己是否处于致死的罪中，若是，便可回应神使我知罪的恩典，继而通过告解圣事与教会牧者和解，就像当初通过洗礼圣事初次与神和好一样。我能借着基督赐予使徒的圣事与神和好，他曾宣告，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我说这些是为了指出，在救恩问题上持永远得救确据的新教徒与公教徒分歧并不大。我们都认同基督徒必须顺服神，若严重悖逆就必须悔改归向神，否则就会沉沦。公教徒与其他基督徒只是如实描述这个过程，他们不会为维护永远得救却据这类不符合圣经的教义而使用过度复杂的描述。希望这些对各位有所帮助，愿你们拥有蒙福的一天。